的时间没有更新这个岛了。上周其实还是想录来着，但是我感觉最近这段时间，不知道是因为这个水逆啊，还是因为什么星象的问题。虽然说我没有那么了解这方面，但我周围的人都在跟我说，所以我能感觉我上一周非常的，状态很不稳定吧，也可能是我自己本身导致的，但是大家都这么说，那为了融入，咱们就是说，这个姑且信一下
我
吧。
觉得核心的问题还是我觉得没有特别值得输出的内容，所以上周就没有发。
然后上周其实高贵发的那个鲛人怪的那一期，我本身也不是特别的满意。那期我跟曹富贵我俩之前录了一版，然后那版录了当天，因为我特别累，那天我本身干嘛去了？我好像当天是去运动，运动之后下午的时候我俩录的，所以那天我的状态非常的差，就是感觉很疲惫。那天我俩录了1个小时，前面的30分钟左右我都处于一个很不在线的状态。后来他剪完发给我的时候，我就觉得里面有很多气口很奇怪，我就说这怎么剪辑的痕迹这么明显？他就跟我讲说，因为我那天的状态不太好，所以前面剪掉挺多的这个内容。后来我们两个就重新录了一期，同样的话题重新聊了。我后来在后期的时候，我其实想过要不要把第一期里面我们有一些很精彩的部分再放进来，但后来觉得算了，就两次的状态其实是有差别的。那第二次就以第二次的为准吧，第一次那个就姑且当成是废掉了。所以当时发那个，为什么当时觉得不好呢？因为鲛人怪那个话题，我觉得它很丧，就是怎么说呢？大家在生活里面是遇到这样的人，但是其实讲真的，我觉得我去鼓励大家认识到这个情况是没错的，可是我也确实给不到别人一个具体的做法和建议，告诉别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最无力的一种状态就是，你给别人指出了你这儿是有问题了，但你又没办法告诉别人怎么修正这个问题。那我们最后在节目里面只能跟人家说你就走，但是这其实忽略了很多现实条件，就是那别人如果很用心的才找到这个工作呢？我在我当时的工作里面也是，其实是靠熬，我不是走，就是一开始是熬到后来，突然有一天这个事情自然的有了转机，也到了我该走的时候了，我选择了走。所以其实那天录完之后，我还是觉得，就你像之前有一些内容，我们觉得好笑或者是怎么样，就起码我觉得它是很有观点很有态度的，但是那一期的态度让我觉得我没有那么的自洽，所以当时录完我其实不是很满意。然后这周我们是录了一期跟心理学相关的，也是一个这个合作，到时候周四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这次还挺好的内容。然后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其实本来今天要分享的东西是我本来要用在那个高贵里边，我们对谈的时候用到的，但是那天我们聊的太多了，就我们自然而然聊出的话题内容已经足够撑满那期节目了，所以我做这个准备就没有用得上，所以我觉得，哎，刚好可以单开一个，就这个小高乐岛的内容可以聊的部分。我先说一说吧，就是我最近那天，我室友回来就看我在最近在看的书，他说：“你看的书最近怎么都这么，那样呢？”就他的那样是指说我的书桌上摆了3本书，一本是那个《正午之魔》，一本是《西藏生死书》，然后还有一本是别人推荐我的，是一个复旦大学的老师的书，叫《寻觅意义》。我确实是在上周的时候，我就是一度陷入到一种很焦虑，然后又很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很莫名的焦躁且恐惧的状态里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一下子陷入到那个情绪里面，而且是，一时间内有点解放不出来自己的那个感觉。你像平常，如果你有这种感觉，你去干点别的事儿，可能就出来了。但是那2天真的是在那个状态里面，
我可以转移注意力，但是好像当我做完手头的事儿，突然一个瞬间又会被拉回到那个状态里面，就很崩溃。所以那天我在看这个《正午之魔》这本书，它是一个作者他写了自己很多年患抑郁症的经历。我那本书是之前那段时间就 Coco 的那个事儿发生了之后，想了解抑郁症这个症状，然后特地买了一本书。啊，回来的时候那天读了，现在才读到第二章，因为它是一个大部头，挺厚的。然后它里面第二章他在讲，就是说其实他的那个状态让我觉得那天跟自己，我倒不是说我有这个问抑郁症啊什么的，我肯定是不到那个标准，但我觉得抑郁的状态是大家可能有时候会同样有的，只是严重程度肯定没有他病人的那么的严重。他第二章的那个开头有一段写，就说在外人眼中，我的状态应该是特别美满的，比如说我特别年轻，然后我的这个工作啊家庭什么在别人看来也是非常美满的，但是我自己其实是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那比如说我这个我的才华永远赶不上我喜欢的某一些作者，然后我在遇到一些别人眼中看来很稀松平常可以解决的事儿，可是我就是达不到我自己满意的状态。我那天读的时候我就还挺有共鸣的，因为我上一周吧，上周那个有一天出去工作，那个工作内容其实对我来说以前应该是挺难的嘛，就是拍那个一个广告，它不是那种大家看电视广告，它是一个就是伪装成一个微综艺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然后我在录的过程当中，因为要有大量的主持的词嘛，我如果早期在面对镜头的时候可能会有紧张，或者是说我会很害怕自己出错，所以就结结巴巴没办法把这个工作顺利的一条给完成。但其实已经干了好多年了，而且我这个前面录了几次根本就没有这个状况。但那天我确实是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一方面没休息好，一方面也是我那天被在场的其他的人的紧张有影响到，就是那一天特别不松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而且那天是很莫名其妙的，我就是松不下来，就精神特别紧绷，所以那天我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不停的出错。然后那个气氛就是蔓延到了整个现场，我能感受到就拍摄你的那些摄像大哥啊什么的，他们看你，他们当然不会很没有礼貌的露出这个鄙视啊各方面的神情，但是你能感觉到就你不断的因为一些不应该出错的问题出错的时候，大家也会想说你今天怎么了啊，可能也不是说有一些攻击性或恶意什么，这远远达不到，但大家会觉得说你今天怎么是不是有什么问题那种感觉，然后那样的感受会让我更着急，然后一着急我就更没办法松弛的去完成我当时要完成的任务。所以那一天结束了之后我就觉得啊，好有挫败感。然后回来了之后我就特别能明显的感觉到我的脸特别绷，就我的咬肌还有整个的面部肌肉是特别特别的紧张的。一直到昨天，你想我是上周大概周四周五拍的，昨天都周日了，我的脸还一直属于一个很紧，我就感觉我下脸的这个就是下颌整个是非常紧张的状态。然后我不停的做那个就这种想放松它，但是还是会很紧张。后来我跟朋友说你就不要想它了，就你越想它，它就是那种心理状态，就是你不要想象一只白色的兔子，然后你脑子里面就只有白色兔子，就越不想觉得我这个事儿是个事儿，它就会不停的在我的脑海里面。所以后来我就干了很多其他的事儿，去看书啊，去跟朋友聊天，就今天有稍微好一点，所以我在想我今天可能把它讲出来，它也许就会更进一步的得到放松。我觉得人可能在大部分时间都会有这种，就是你因为一件事情你太在意它，然后你会因此而责怪自己，就是好像觉得我自己的能力不应该是这样的，我怎么能在这样的事情上面失误呢，然后你就给了自己很大的这个挫败感。尤其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碰到一些 对你更严格的人，你比如说上一期那个节目里面提到的像类似鲛人怪这样子的存在，他可能是出于严格，也可能他单纯的就是挑剔，但他会让你对自己的判断有一个更不稳定的结论，就你会觉得说我就是不太好，所以才导致我现在引发的这个后果。所以那天我看了一个那个网飞的纪录片，前段时间他在小红书上还是 B 站上就还挺火的，叫师徒慈的疗愈之道啊。然后那个师徒慈他就是一个咨询师，然后他是给那一个电影的一个导演在做咨询，他们俩合作挺多年的。然后后来这个导演就想把他多年来在咨询当中教给他的一个个工具，然后拍下来拍成一个电影，然后分享给大家。我在看那个电影的时候，我觉得有很多点是非常触动我的。我看他是已经是第二遍了，我第一遍看完，其实第一遍看完觉得很好，但是很多细节后来隔了一段时间就有点忘掉了。但那天重看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是更加的理解了他里面讲到了很多的东西。就他在这个片子里面提到了有一个很核心的东西，我觉得很重要，就是那个 X， 就 X 它写出来是一个叉嘛，它其实代表的就是我们内心总是觉得我们会失败，我们做不好的那部分，或者是这个 X 它就是在无条件的否定我们的一切。就你有时候你的那个坏的心情，你的那个低落感，自我否定就来自于你想到任何事儿，你就觉得哎呦，我怎么可能把这件事处理好呢？或者是说，哎呀，都是如果是别人肯定可以，但我就不行。就是它是一个很负面的状态，而且它会在各个阶段、各个时段里面突然跳出来，成为你的阻碍。就我发现我还挺容易这样子的，就这个 X 在我的内核里面是还挺强大的一个存在。所以X 它其实是说分为有三个部分，就是其实如果你把这三个地方把这三个点拆分开来，它经常 X 会出现在这三点，一个是痛苦，然后一个是不确定性，还有一个是不间断的努力。我觉得这三个点其实是我们特别从内心想要否认的三个点，就是我们经常觉得痛苦，然后我们不想要痛苦，是因为我们希望任何事情都特别的快乐，然后希望任何事情都可以很轻松，很不需要投入那么多的付出就可以完成的。然后再一个就是不确定性这个事儿，之前也多次提到过，就人是很拒绝这个不确定性的，就大家都希望很多事情是板上钉钉的，是只要我付出了多少的努力，然后这个事情它一定会给我一个这样子的成果的。可是这个事儿其实我们无法控制，很多事儿都是无法预测的。就昨天去看那个奥本海默的时候，他讲说那个原子弹，就是他的那个爆炸的，然后可能会引发毁灭世界的那个可能性，它都是接近于零，它都不是完全是零。就所以说不确定性好像我在看那个电影的时候，我觉得它在任何时刻都是存在的，你没办法推翻它。然后可是人就很固执的老是想要跟这个事儿做对抗，然后觉得说我就是要，然后往往你对这个事情的控制欲导致了你会很痛苦。再一个就是不间断的努力，就我发现我其实是有点这样，就有的时候我干很多事儿，我觉得我熟悉了，我就可以不带脑子了。你比如说我上一周就不是上周上一期那个小报道，其实那期被推荐我还挺意外的，因为当时我录的时候我真的是吓死我了，我们家的 Siri 自己突然说话了，你闭嘴。就是当时在录那个小高岛的时候，我真实的心态是我觉得我每周应该完成的工作又来了，那我就把它录掉吧。然后你说录的时候呢，也肯定不可能说是一点没用心，是很专心的在做自己喜欢的这个内容的。可是我必须说我在做的时候我没有那么的努力的说是做好准备，比如说我列一个提纲，因为其实每一次我录这个 solo 包括我们俩录高贵其实都没有一个提纲，我们就是一个主题，大概心里头会有几个点就直接开始说，因为我们觉得谈话这件事情它就是要有一个自然而然的状态会比较舒服，而且它不是一个这种命题写作啊。所以我后来那一期莫名其妙被推了之后，我就发现哎呦，我好多点其实好像可以更完善的，然后包括里面很多我的这个表达习惯不太好被一些新来的朋友所批评啊什么的，我之后都觉得哎，这个确实是在不间断的努力的这件事上也没做，当然这是个小点了，我觉得不间断努力对于你人生的大的阶段它是要持续去做的，因为不可能说好像我在上一个领域获得了一定的成绩之后，我到下一个领域我就可以延续我当时的这个收获和成绩，就这是不可能的。所以 X 的这个部分呢，就是经常在这三点上会让我们觉得很痛苦，就是你因为否定自己，你因为不想要痛苦而感到痛苦，然后你不想要不确定性，你也会很难受，然后你又不想要努力，你老觉得之前的努力够了，为什么我不能因为那件事儿得到持续不断的这个成绩跟结果呢？那也是一个很贪婪的想法。所以我当时在重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我觉得是啊，好像我生活里面呢，不能说全部吧，但是大部分的苦恼来自于这三部分。然后再一个是它里面就是也有一个金字塔，然后它那个金字塔反正底层反正它分了三条，一个是说要锻炼身体，一个是保持和人的联系，再有一个是写作。他说这三点其实是对于人来说能够让你去，我觉得吧，我个人解读为它让你寻找意义感的很重要的三个步骤。因为我自己这段时间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因为我前段时间腰特别疼，然后我这个腰疼呢也不是因为什么别的问题，就是久坐再加上我对于这个核心训练的忽视，就我之前老是锻炼嘛，然后什么打拳啊各种的，但我就老是不练核心，加上我这个久坐导致我这个腰部的核心的力量很差，所以就是会有点这个腰肌劳损。我最初发现这个症状就是去跟朋友出去旅游，去那个环球影城什么的时候，走一走就发现自己腰好疼啊。然后最严重的时候是走到后来觉得天哪，怎么疼到没法直起腰来。然后从那之后回来开始注意，开始那个有时候在家久坐的时候会给自己绑一个固定腰的腰带，然后也按摩自己的腰部，现在每天尽可能的去拉伸，然后也去练一些瑜伽这些的。我发现就是在我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才开始锻炼，其实它效果肯定是要比我最开始就提前去做这件事儿而效果要差的，因为你是一种补救嘛。那就关于锻炼这点，我也想跟大家分享我的心得，因为我最近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人要找适合自己的运动，就真的不是说别人跟你推崇一个说啊什么帕梅拉这个东西很好它就适合你，你还是要找适合你自己的这种运动。我最近不管是看一些中医方面的这些常识的书，还是我感受我自身的状态，我都觉得我好像更适合一些比较慢性的运动，你比如说瑜伽，比如说我昨天在家第一次体验那个八段锦，我也觉得感受不错，还有游泳，我最近开始尝试游泳，我也觉得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到了很多自己的乐趣。就拿游泳这个事儿说吧，因为我其实是从来没有系统的学习过游泳的，我早年自己在泳池就是瞎扑腾学会了这个狗刨吧，相当于，但是从来没找过老师。之前也认真的想过，但是一个是当时我住的地方也没有泳池，然后我那时候健身房的游泳很贵，就他的那个教练一节课七八百，我觉得也太贵了，一直没有这个下定决心去学。而且当时一直觉得就游泳这件事儿很麻烦，我觉得这就是那个 X 的部分在作祟，就他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会夸大这件事情对你的影响和缩小你在这件事当中得到的快感。怎么说，就那个时候我会觉得说，首先游泳好无聊，因为那个时候我自己在泳池游过一段时间，就首先你不会嘛，然后不会换气，就是会觉得游起来很累。其次是 游泳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没有那种水下耳机，所以我当时老觉得游泳说时间那么长，一个小时，天哪，怎么度过呀？这一个小时好痛苦。然后再一个就是觉得要找人教游泳又要花钱，然后这成本又很高。就你看还没做这件事儿，先想了那么多否定这件事情的理由，所以导致我一直以来就没有体验到这个游泳的乐趣。然后整个夏天，我去年的时候在一个健身房，然后那健身房其实很好，但因为那健身房那离我家挺远的，我就老是不想去，导致后来还有好几个月那个健身房的卡才到期，我都一直没有去了。但前段时间听说那健身房跑路了，然后也有一种好险没再续卡，不然真的完蛋。然后前段时间我就听到我朋友讲说，我一个以前的同事，其实我们俩之前好长一段时间没联系，然后我那同事说，这个同事教了他，同事 A 教了同事 B 游泳，然后这个同事 B 推荐我找同事 A， 因为他就是指导了一些要诀之后他们就会了。我就立刻联系了我这个同事 A， 我们约了一次这个游泳，他指点了我一些换气啊什么这些常识，就之后我又自己去了一次，哎，我就发现我会了。然后我今天早上在我们小区的健身房，我觉得我们小区健身房也是，我之前一直老觉得我不喜欢这种地下，但是今天去体验它那个泳池竟然还不错，而且我今天就又游了1000米，我就觉得我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我买了一个300多块钱的这个可以在水下的耳机，然后其次是我们小区的泳池比我想象中的好很多，水也挺干净，而且它的水温很好，就是一点不会觉得冷。然后今天在游的过程当中，我也是克服我那个恐惧，因为它是1米2到2米这样的一个深度，我之前一直游到这个1米6、1米7左右的位置我就会停下来，因为我很怕没体力。但后来我就它有一个泳道是那个专门给游泳教练教课用的，然后那个泳道只有1米1，我后来就去那个泳道游了几个来回，我发现我其实是可以游一个来回的，中间可能就停一下缓一缓就可以了。后来我再去尝试那个2米的1次2次之后，我发现我可以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儿我能跟大家分享的体会就是，在一个想尝试的事情上面你就把它拆解，首先是你在这个事儿上你遇到哪些问题，就 X 的这个部分它会首先跳出来给你一些否定，然后如果你还是想做这些事儿，你可以在这几个否定上找解法，看看这几个解法是不是都能解决的。你比如说对于游泳这件事儿，我的那几个恐惧，一个是游泳很无聊，一个是游泳这个很累，那无聊你就想办法让自己有趣，你买这个耳机对吧，这个耳机从300到1000，你根据自己的条件去挑选适合你的。然后这个很累，那你就找是不是自己哪里方法出了问题。你觉得游泳教练很贵，那你就看你有没有朋友可以教你。我就很幸运的遇到了一个会游泳的朋友，他指点了我一下，哎，我就通了。再一个就是找这个合适你的场地嘛。那我觉得我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下子把这三个我以前一直解决不了而且害怕的问题解决了。且我觉得我未来一段时间，刚好最近是暑假结束了，孩子们也比较少了。哎，我就觉得刚刚好，哎，就是一个很快乐的开始。所以我觉得就 X 它是危机，但它同时也是转机，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就它给你出的这几个问题，如果你能把它拆分然后解决了，它就变成了一个你的，它就不是一个你的拦路虎，它变成了你的一个梯子，就是让你越过那个小水沟。我觉得这个是我最近挺深刻的一个体会。然后再一个就是我觉得那天那个电影里面就师徒死的疗愈之道里面还讲到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是关于阴影面这块儿。就他是说，其实你想象一下你自己人生当中最不快乐的一个阶段，然后你那个阶段会有哪些事情让你觉得很痛苦很烦心，然后你现在是不是还是会因为那些东西而感到不快乐，就你的不快乐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你的那个状态还潜伏在此刻的你的内心深处，然后每当你遇到不开心的时候，是不是这些东西都把你拉回到那个点。我觉得这是我 确实常常出现的一个状态。就那几天我的那个焦虑和恐惧感，我觉得就来自于我曾经的某一个时段的那个状态。我大学的时候应该是我最不开心的一段时间，就是我学的专业我很不满意，因为我曾经觉得我学这个是会给我带来很多可能性的，但后来发现我的这个专业的同学们也并不是为了学它，或者是说将来从事这个，而是大家都更多是为了要一个学位这样。所以学校你也确实学不到什么知识。当然我觉得现在去想，可能是那个时候对自己也有很多限制啊，就我当时觉得学不到是因为我自己也没有一些途径去找到学习的方法，而是觉得那我期盼的是别人给到我的那些东西我都发现全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所以那个阶段就很迷茫。再加上那个时候我的外形就我很胖，然后很不自信，周围的很多朋友也就是让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就是处于一个比较自卑且又很愿意很想讨好别人，可是这个东西让我很不快乐的那个时段。然后有的时候我此刻现在已经30多岁了，可是18、19岁的那个阴影的面还是存在我的这个内心深处。所以我现在怀里有一个狗，它一直在舔我。你不要舔我啦，我在工作，你给我坐好。这个狗不是钞票，是我朋友家的狗，它寄养在我家，这狗一直在舔我。说到哪？说到就是这个阴影面。所以我会觉得我有时候遇到一些问题，我还是陷入一种迷茫跟无助的状态里，就我会觉得说我还是解决不了那个问题。但其实事实上是我已经不是那个时候的我了，然后我也应该接受我此刻是可以改变当时我改变不了的问题，还有就是那个时候那些人对我的评价，对我的这个否认，其实我现在已经不用害怕那些东西了。就我举个例子，我前段时间有一次就是又是一件事，我越想越生气。当时是我大学的时候在校外兼职嘛，然后那时候就是那个饮料店里面有一个这个经理，然后那经理一开始我觉得他人很好，就是他跟我相处的时候，原来作为同事的时候没什么，但后来他变成我的直属领导之后，他对我就很，反正态度什么各方面不是很好。后来呢，在我离开那个地方，然后逐渐到了北京啊，然后工作有了自己的一些成绩之后，我发现有几次我们短暂的接触，他对我的态度是一种，就他很多年我俩已经不联系了，但是他现在跟我聊天的那种方式，还是他当时跟我一起工作的时候他打击我的那个态度。就比如说他有很多，比如说他看一些什么脱口秀啊这些的，然后他在他的工作的场景里面遇到了一些演员，他去跟那个人合照，他就会发就很炫耀，然后我遇到了谁谁谁，然后他是很兴奋的。但是比如我朋友圈如果发一个很正常的东西，他会过来留言，他的状态就是那种就是哎你这有什么，就那种感觉让我很不适。我会觉得为什么，其实我觉得他炫耀那个人跟我讲真的没差多少，他也不是说发了一个什么张艺兴这种，你知道咱也赶不上，就他有时候发的就是一个可能我认识的，甚至就是我觉得这人没什么大不了，但他会把那个当成炫耀，可是他却在我这儿。后来我自己想通了一个点，是他如果不通过这个让他自己的感受就不会好，就他其实是一种在讨好他自己的方式，让自己感受更好一点。因为曾经这个人，就曾经的我，对于他来说是他的一个手下。那隔了这么多年，我的人生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也不用再过一样的生活了。可是他还是在做他当时在做的事儿，所以他只能通过来否定我，让他自己觉得说他还是比我要过得好的。就是他是通过来贬低我，否认我，让自己感受更好一点，同时他认为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他如果把我摆在了一个跟那些他认为好的人同一个位置，他会有一种失落感。我不知道我这样形容够不够准确，反正我的感觉是这样，如果大家有不同的看法也可以跟我分享。所以在那之后我就意识到一个问题，是我不用因为他的 这一个行为而买单，就不用为这件事儿负责而跟他抱有同样的看法去贬低我自己，因为我自己知道我的人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也因此变得更好，但我不用因为他要贬低我让他过得更好这件事儿而跟他站在同一条线上否认我自己。所以我觉得就是阴影面的这一部分，就是有的人可能确实是要通过你的曾经的那个阴影面来让他自己感受好一点，但是你不用这样，因为你看到事实情况不是那样的。然后我们也不用被困在过去的某一个点，好像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不好我们就永远不会好了。对，所以我觉得哎呦我真的很难，我录个播客这俩狗在这儿一直在那儿在我这儿争宠，你们两个不要捣乱。对，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电影，它里面提到了挺多的工具，就是一个我觉得值得分享的工具是他说就是主动连接的爱，我觉得那个还挺重要，就是他你闭上眼睛去幻想你此刻感受到这个世界上最最纯洁最丰满的这个爱的时候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那个在看片子的时候，如果你第一次看的时候觉得好像做这件事很傻，你可以多看几遍感受一下，它是会让你找到那个你如果特别满意自己的状态你会怎么做。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子是我认为今后每当遇到一些你比较低落啊你比较有很多不确定的时候你可以拿出来反复观看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选择。对，所以这周我觉得差不多小高的岛要跟大家分享的就这些，祝大家本周工作生活一切都愉快顺利哦。